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5回。黄元明三人呐、也是知无不言，没有一丝隐瞒的意思。全部问题主要由黄元明回答，那另外两名老者呢，则不时的插口补充，务必想让韩立满意。不久之后，韩立就对这些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心中安心了下来。除了蛊魔和漩涡事件之外，其他的所谓大事不过是哪些地方又出现了什么灵药或者是宝物啊，或者是两个修仙宗门结仇争斗一番，这些事情对韩立来说根本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韩立呢，始终神色如常，仍然一本正经的听三个人娓娓道来。至于那落云宗的事情，韩立没有去问，毕竟啊，此地离西国太远，他们这等末流的家族不可能知道什么具体事情的。真是要打听落云宗的事情，自然还是要去访视或回归了西国之后再去仔细的问一下。听完了所有三个人的讲述之后，韩立的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袖袍啊忽然往桌上一拂，青光闪动之后啊，一对金灿灿的短戈出现。有劳三位道友和韩某解说了这么多，太好的东西在下也没有，这一对断金戈法器就送与三位道友吧。
哎呀，多谢前辈赠宝，这好像是上界法器。
黄元明目光啊在那一对金戈上稍一打量，急忙躬身施礼，大喜过望的谢道，以他们三家的势力，上阶法器倒不至于一件都没有，但是三家加起来也不过是寥寥几件而已，个个呀都视若至宝的。而现在呢，只不过回答了韩立几句话，就轻而易举的得到此等宝物，自然是惊喜交加呀。这对断金戈虽然只是上阶法器，但若是配合使用的话，却也并不比顶阶法器差到哪里去的。我早年无意中得到之后，觉得有些意思，就一直留在手中至今。如今送予你们，倒也不算埋没了他们。哈，好处已经给了你们了，我呢也不久留了，以后若有机缘，也许还能再见吧。韩立稍一解释金戈的威力，就轻声一笑，周身灵光大放，骤然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出了厅门，闪了几闪之后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三名老者一愣，没有想到韩立说走就走，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口中一大堆的感谢之言不得不纷纷咽了回去。随后三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了桌子上的那对金戈上，
还真够大方的啊，就如此轻易的送出了一对上阶法器。
哎呀，这要看是啥人了，上阶法器对我等来说自然是珍惜难得之物，但是对这位前辈来说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哦。
三个人中这白袍老者忽然脸带一丝古怪的说道，
哦，王兄，这话是何意呀？怎么听你的口气，你好像认出了这位前辈？
黄元明心中一动，不由得问道。圆脸老者也是吃了一惊，望向了白袍老者。
皇兄啊，你们呀、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人一出来就询问坠魔谷和那妖魔的事情，看样子如此年轻就有如此高的修为，又自称姓韩，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是谁吗？哎，不要忘了，在坠魔谷围攻那两个妖魔的时候，除了战死的元婴修士之外，不是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失踪了吗？
嗯，你说的那人，那位韩前辈？
黄元明一被提醒，脸色大变，失声叫道。
圆脸老者也醒悟了过来，同样是满脸的震惊。现在两位兄长明白小弟的意思了吧？这位前辈可是仅次于三大修士的存在，出手才如此的大方啊！
啊，听王兄如此一说，还真有七八分可能。不过，不管是不是那位韩前辈，对我等没别的，我们就算想攀附人家，这种等级的修士也根本看不上我等家族的。这次能得到两件上阶法器，已经是意外之喜了。估计啊，也是这位前辈看在破坏了灵泉之水的面子上才赠予的。哎，得了，咱们现在说说这对金戈如何处理吧。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黄元明叹了口气说道，的话语之中仍然含有一丝无奈之意啊。虽然说这机会难得吧，像韩魏这种等级的存在对他们来说那实在是太高不可攀了，故而心中纵然惋惜，倒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听到黄元明提到这对金戈，另外两名老者也将韩魏身份的问题暂时搁置在了脑后，再将目光瞅向了金戈，毕竟眼前法器的归属才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好处啊。三个人当即为了两只金戈的归属和使用开始长时间的商谈了起来。
咱们呀，不提着三名家族长老分宝商议，接着说我们的主人公韩立，他自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三个老家伙认了出来，人早已经就出现在了百余里之外的地方。这一次他好不容易从空间裂缝里出来，并没有一下子跑到东域国的地方，倒也是一件侥幸之事。毕竟那破开空间的那薄弱一点可是游走不定的，就是一下子处在了千万里之外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哎，小子，你下面准备去哪里呀？直接返回落云宗吗？那炼制傀儡的材料不是还缺一些呢，必须要收集的。
大眼神君的声音突然在哈利脑中响起了。此事我自然知道，不过你要的材料无疑不是世间难求之物，估计就是整个天南也没有办法收集齐的，这可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办成的事情啊。
韩立皱了一下眉头，有些无奈的说道，
嘿，哎呀，你觉得老夫我还能再等七八十年吗？若是天南找不到材料，那呀就去一趟大晋，在那里只要你灵石够多，什么样的珍稀材料找不到，哎，老夫先跟你说好了，若不能当老夫面前将那傀儡炼制出来，老夫宁愿将炼制之法毁去，也不会在惊魂消散之后将炼制方法留给你的。
大眼神君有些懊恼的说道，
放心吧，大晋啊，就是你不说我也要走一趟的。你不是说过我身上原本煞气太重，在接二连三的动用那血魔剑，已经邪气缠身很深了吗？若不及早去除，不但会对身体渐渐造成损害，而且以后在元婴中期境界也是寸步难进的嘛。
韩雷叹了口气，郁闷的说道，
行啊，你知道就行，当初看到你第一眼就有些奇怪，你年纪轻轻怎么会沾染到如此深的煞气？老夫早年也不是心慈手软之辈，那个时候身上的煞气还不足你的十分之一，哎呀，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呀！要不是你的功法还不够，这股煞气反倒可以助你修为更进一步。当然，到了最后化神期的时候，你飞升的可不是灵界，而是上古魔界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大眼神君显然有些喜怒无常，
这个时候，声音怪笑声一起，竟调侃起韩立来了。修炼到最后，修炼成古魔那种模样的怪物，哼，在下可没有什么兴趣。韩立一听，冷冷回道：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会真以为所有的古魔都长得奇形怪状吧？大眼神君默然片刻，口气有些奇怪：
哦，
前辈此话怎讲？难道变成古魔之后，不就成了异界的妖魔吗？难道还能保持人形？韩立一愣，反问了一句：
哎呀，这一点你可搞错了。据我看到的典籍提到啊，从人界飞升到魔界的魔修啊，即使成为了古魔的一员，这外形却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当然，如果运用魔功加以变身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当年古魔和上古修士争斗到最后的时候，就有一小部分修士受到高阶古魔的引诱，用魔气灌顶之法直接成为了古魔的一员，从而让最后的争斗更加的激烈。据说这些人被魔化之后，仍然保持人类的外形和神智，却甘心为那些高阶古魔所用。哎呀，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儿没有。从那以后，这才传出人类修士修炼上古魔功到极致之后会自动飞升上古魔界的传闻呐。至于那些本体就奇形怪状的古魔，要分为两种的。这一种嘛，是上古魔界的原始妖魔，是上古魔界最顶阶的存在，好像是被称作圣祖之类的存在。这些妖魔稀少不多，却无一不是恐怖至极呀。甚至现在一些魔修修炼的上古魔功还在不停召唤这些古魔的名讳，才能借来魔气施法成功啊。另一则则是我们人界的部分妖修修炼魔功之后自行飞升到的这个古魔界。妖族本体原本就不是人类，变成古魔后自然同样的恶行恶状了。妖族 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修炼上古魔功，对吗？这事你不用问老夫，老夫也同样是一头雾水啊。那部典籍上对此可没有详加叙述什么，只是好像上古妖族接触古魔的时间似乎比我们人类还要早得多了。具体的东西这老夫也不清楚了，不过老夫昔日见到的一些高阶的妖族现在可没有修炼什么魔功啊，身上也没有什么魔气。这其中的缘由也许你以后到了大晋会知道答案的，毕竟那里可保存着我们人界最古老的一些典籍呀。听完了这话，韩立脸色有些阴晴不定，心中想起了楚代中那片据说是妖族传承之宝的繁盛真片，这上面的三头六臂的功法看起来实在是当日那古魔施展的双头四臂功法，这两者是极为相似，难道他们真的有什么联系吗？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忽然之间哑然失笑。就算妖族和古魔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可不是那种多管闲事什么事情都想弄明白的人，有些事情啊还是稀里糊涂一些好啊。而且他手中的繁盛真片只是残片而已，就算真有整套妖族功法，他也不会闲着没事修炼去。光清源剑诀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修炼到极致呢，更何况这个功法既然和古魔妖族牵扯到了联系，也不可能适合人类修炼的。韩立摇了摇头，将妖族和繁盛真片的事情抛置在了脑后，转而问起了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
傀儡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无论是否去不去大晋，
我自然会帮你将材料收集齐的。倒是你前两年就和我说过，齐燕善炼制方法已经琢磨得七七八八了，到现在应该彻底解决了吧。若是炼制之法已经出来，就不妨先交给我拿去炼制。我的飞剑一下子少了两口，无法再布置出剑阵出来，正急需一件压箱底儿的宝物呢。韩立呀，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说道。经过这20多年的相处，他和大眼神君之间呢，已经是颇为了解了，关系倒变得比以前缓和了许多，甚至有些时候是半师半友的样子。在七燕扇炼制法中，我将那些如今无法寻到的材料，该减的减，该替换的替换，倒是给你琢磨出一条方法出来。至于是否真能成功，老夫也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倒是以此方法炼制出来的宝扇，其实不能叫七燕扇，该叫三燕才差不多呀。因为此宝原先需要81种火属灵性的灵料才能炼制出来，被我改成了31种，当然呢，威力也随之降了一大半啊。大眼神君也没有遮遮掩掩，直接告诉了韩立详情啊。没关系，就算威力有些降低也无所谓的，通天灵宝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这件仿制的三焰扇也绝对不是普通修士能抵挡得了的。韩立想都不想的就说到了，我将炼制方法复制在预检之内，你呀，自己好好看看吧。不过即使是仿制的，里面有几种材料还是不好寻觅的，我估计想要炼制成此扇，恐怕还要花费一番周折的吧。大眼神君淡淡的说道。然后韩立背后的竹筒中，筒盖一开，一道白光飞射而出，韩立脑后长眼一般的反手一抓，就将其抓到了手中，正是一块白色玉简。韩立呢，不慌不忙的将神识沉浸进去，把此玉简大概的看了一遍，眉头不经意的皱了一皱。其他东西倒还罢了，只要花一些时间就可以将它们凑齐，再炼成灵料也就是了。但是这浩洋鸟长灵和赤火蛟鳞片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上哪儿去找啊？最起码我们没听说过这天南有这两种东西出现过呀。这两种材料已经是老夫想到的最容易找到的替换品了，其他的东西，哼，那更是一丝希望都没有了。这浩洋鸟长灵嘛，老夫昔日在大晋游历的时候，曾经见过一名岳阳宫的年轻女修士饲养了这么一头灵兽。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使原来的浩洋鸟不在了，想必还有后代留下。哎，你倒可以前去求求看看。至于那赤火蛟，这可就得看你的机缘了。不过若是去大晋的话，应该也不难解决的问题。
哼，说了半天呢，你呀还是想让我跑一趟大晋。
韩立哼了一声，有些无奈。
老夫让你去大晋也是为你好的，只有去大晋游历过一次，你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修炼圣地。大晋国绝对是已知所有修仙界中的中心所在呀。
大眼神君毫不在意地说道。希望如此吧，但在离开东域国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我必须先去坠魔谷外再看一眼再说。韩立将玉简一收，平静地说道。
干嘛去坠魔谷？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眼神君被这话可吓了一跳，有些吃惊。
放心吧，我不想闯谷的。哎，你还记得我那只天绝魔狮吗？先前一从裂缝中出来，我就马上通过秘术感应到此事啊竟然没有被灭，自然要去看看是否还滞留在坠魔谷内，看看能不能将其召唤出来。 一说完这话，行里不想再多说了，骤然加快了速度，化为了一道青虹破空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6回。